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第20课，内容是谈哥尼流一家蒙恩，有好多好多的信息有待我们学习。来吧，我们上课。
各位空中神学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20课，这一课的主题是哥尼流一家的蒙恩。当我们从开始这个课程到现在，我们都多次的提到，在整个宣教工作的里面，从一个种族到另外一个种族，这中间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也是我们要有很多的突破，我们才可以去看到神的工作有更大的进展。就好像《使徒行传》这里我们所读的一样，当福音要从犹太人这个民族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民族，不管是罗马人也好，不管是其他的种族也好，他在这中间是有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当我们在想到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很直接的想到就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的子民，但是从我们人，从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去思想，但是神在看整个事情的时候，神却不是这样子看。神所看到的，不管你是黑头发、金头发、白头发，神所看的并不是哪一种人比较贵重，神所看的是每一种人他都看的是贵重。所以在宣教工作里面是有许许多多在民族上、语言上、种族的问题的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突破，也要在文化跟语言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有很多新的学习。做宣教工作必须要面对的语言跟文化的问题，我们不论是在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是我们进到国外其他的民族，这中间都是我们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那更何况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彼得还要从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进入到一个罗马人的圈子里面，要在罗马人的面前来向罗马人来传讲神的道，要向罗马人来传讲神的福音，他有许多他自己要先克服的，就是他要对别的民族他是要喜爱的，他是愿意去爱他们，他必须要能够爱他们，他才可以去讲到怎么样来向他们传福音。若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你没有爱为基础，你就不可能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今天的这一课是要讲到彼得他顺服神的指示和带领，愿意进到哥尼流的家中，来向哥尼流的家人跟他的亲朋好友来传讲神的道。今天这里我们要用三段来分享。第一段我们要看到彼得在行动上的顺服，彼得在行动上的顺服，因为我们要从这里去看，看到彼得在这中间他的整个的回应。我们看到了第24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那我们从这边看见的就是说，彼得当他听到了哥尼流差来的人向他说到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义人，因为神之前已经告诉他这些人来到这里是神所差派的，所以彼得基本上愿意接纳。彼得愿意接纳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那他请这些人在西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就启程到了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到了这里我们看到说彼得他愿意随他们而前往，一个愿意的心，愿意的心，彼得在这里面愿意一起去，就表示他对神所告诉他的事情他是认真的，他是在乎的。那么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大段的第二小段，彼得被接待进入到哥尼流的家里面。25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一个犹太人要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在当时来讲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而彼得愿意前往哥尼流的家里面，而且是进到他的家。那我们都知道说哥尼流他是一个军官，所以他的家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家，也可以讲说他的家应该是比较大。所以你看到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这一面我们要让同学们先去了解，彼得这时候来他是一个客人的身份，哥尼流他是一个主人的身份去迎接。但是换另外一个情形来讲，哥尼流是一个军官，他是一个官，而彼得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老百姓。一个老百姓到一个官的家里，而这个官愿意来迎接他，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思想说这个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官。他如果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如果是不在神面前有好好寻求的人，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同样我们看到第三点，哥尼流他以大礼来迎接，哥尼流俯伏在他脚前拜他。拜这个字在这里面含有很多的意思，把他看成是一个神的仆人，把他看成是一个神的使者，也把他看成是一个神的同工。因为拜哥尼流他很清楚知道犹太人的习俗，只有向神 你才要拜他。但是他为什么愿意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呢？因为哥尼流非常看重彼得的角色，他知道彼得所代表的是神自己，是神自己。而且哥尼流以一个官的身份去拜一个老百姓，这是几乎上来讲是没有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对他代表了某些特别的意义，他是不可能去拜他的。那他拜他就代表了他接受他的身份，一个宣教的人，他的身份要被接纳。在教会里面，若是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差派一个宣教士，我们必须要能够先接纳他的身份，接纳他，让他能够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让他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是被肯定的，把他差派出去。所以哥尼流愿意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当然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四点，因为哥尼流他已经邀请了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这些亲属密友他们等在那里，这些人为什么会愿意来？他们不是来吃一个大餐，他们不是来一个享受，他们一定是被哥尼流这个人，他们愿意接受他，所以他邀请他们，他们就愿意来到他的家中。那我们看见哥尼流在他自己的亲属密友的面前，他也是被肯定。肯定一个人就要从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来找到神到底是怎么去用他。那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了神让哥尼流在他的亲属密友面前是完完全全被接纳的，就好像彼得被哥尼流所接纳的一样。那么在这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26节，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出口，但是他不是神，所以他说我也是人。人是不值得人家拜的。下面27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好，在这里面我想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的就是，当彼得被哥尼流所接待进到他屋子里面去的时候，他看到那里有很多人的聚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人，彼得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我相信这些人大部分不是犹太人，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这里面就是让彼得必须要先表明 我来到你们的中间，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这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这是不是一般的情形里面被接受的。所以我们和别国人亲近来往，这就表示我们不跟别的国的人有太密切的来往。但是呢，神已经指示我，神的指示就在我们第十九课那里面所说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洁净。十九课那里我们看到神透过天开的最下的一块布，里面有着各样的自主的走兽和昆虫，变天上的飞鸟。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无论什么人，是包括了所有在座的各位，我都不能看作是俗而不洁净的。犹太人有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这些外邦人来说，他们不会去遵守的。但是所以犹太人会觉得这些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很清楚地表明说，他自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神对他说的话，他也已经接受了神的指示，只是他说什么样的人，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当作看作是俗而不洁净。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民族，我都不能看作是俗而不洁净。彼得的改变是神透过神的启示而成就的，而彼得在这里面能够突破种族的看法并不是那么容易。犹太人基本上看不起别的民族，犹太人他们也不认为说别的民族的东西会比他们好，他们总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份特别的地位，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说这些外邦人有多了不起。所以彼得才说，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那就表示神之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备工作，因此呢我就来了。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你们要我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彼得在这里要让这些在哥尼流家里的人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第二个大点，这个大点是哥尼流的告白。哥尼流他必须要说清楚为什么他要请彼得来，他也必须要让他请来的这些朋友知道为什么他要请他们来。第三十节，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夜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话。哥尼流的告白，哥尼流在这里面很详细的说到说，四天前在这个时候我在守着伸出的祷告，就是下午的祷告的时候，神亲自向他指示显现神的印证。 神应证是让哥尼流在他的每一天的祷告的里面，神一一垂听了他的祷告。对哥尼流来讲，他之前并不知道他的祷告有蒙垂听，他的周济穷人的事有被纪念，因为他就是按时祷告，他就是该周济的时候他就去周济。所以对哥尼流来讲，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他并不见得能够找得到答案，他也并不见得知道神在乎什么，神不在乎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人的一种态度。我们今天侍奉神，并不是天天要神告诉我们说，孩子，你今天做得很好，我给你一个奖赏。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该承担的责任，是我们要去承担的，是我们要去负责的。不管神今天有没有告诉我做得好不好，我都还是要做，尽我的本分，做好我的工作。哥尼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在神面前愿意做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当哥尼流在这里面，当他看到了神应证把彼得带到家里的时候，他就告诉彼得说他为什么会叫彼得来的缘故。因为神告诉他，他的祷告蒙垂听，他周济的事也被纪念。这是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神既然是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你做的事我都看见了，你做的事我都记下了，你做的事我都纪念。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说，神在乎一个人默默的侍奉，神在乎一个人在神面前安安静静做好他的工作。哥尼流从来都不会想到神会告诉他什么事被纪念，什么事没被纪念。神根本也不见得会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事情神纪念，什么事情神不纪念。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感谢主，神却纪念了哥尼流。你看到当神告诉他说你的事情被纪念以后，神也告诉他说，你下面要做的事，打发人去约帕去找彼得。所以彼得的被找到是神指定的，是神预备好的。对哥尼流来说，他只是顺服，他只是愿意看见神在他身上预备的工作，而且他就顺服去做，他就差派他的家人跟这个兵丁去约帕找到彼得。一个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人，一个这样子愿意听神的话的人，神会纪念他，好像就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何等的单纯。他的单纯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对他来讲，作为一个罗马人，他怎么可能会被神所验中呢？但是神却在很奇妙的里面验中了他这个罗马人，而让他去找到一个犹太人，而这个犹太人又是神的仆人，让这个神的仆人能够来到他的家里面。所以哥尼流在这边说，你来了很好，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神的工作，神的信息就要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你来了很好，就是要你来。现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 站在这里，做什么呢？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注意到这里所说的是听主所吩咐你的一些话。哥尼流要听的不是彼得认为他要讲的，哥尼流要听的是神告诉彼得要他向着这些外邦人所传讲的话。你说哥尼流在这里面是不是显得非常非常的谦卑呢？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当哥尼流做这样的一个告白的时候，是表示他在神面前一个非常敬畏的心。但是在第十九课我也提到了，哥尼流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被神所看重，这就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地方。今天什么样的民族是神要我们所看见？今天什么样的人是神要我们有负担的？你的教会，你的弟兄姊妹，在什么时候可以跟你一起同心，可以跟你一起愿意看到中国跟世界的福音的需要？哥尼流被神用，单单在第十章跟十一章那里就有不少的记载。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不是我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神在引导我们怎么做。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第三大点，外邦人的蒙恩。第三大点我们要从第34节，我们要看到48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 先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 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些听到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最后的第三大点我们看到了，神在这里面透过彼得的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彼得能够体会到神是不偏待人，在这里面是这一段是彼得第一次公开向外邦人的讲道，他破了第一个记录。 他向外邦人讲到，这个不偏待人的神，也就是说这个神本身并不是不会因为你是哪一个民族，你是不是平民，你是不是贵族，你是不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你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子，不偏待人。神要做拯救的工作，因为神是看万民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跟看见去体会到，因为神的爱是超过了一切。第二小点，神悦纳各国敬畏神行义的人，因为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们只要是真的是爱神的，我们只要是真的是为神做的，那么各国不同的人，他们只要是真正在寻求神的，神都会纪念。就像哥尼流一样，哥尼流能够被神所纪念，是因为他的祷告吗？还是因为他的虔诚？还是因为他的行善？还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单纯的信心？哥尼流能够被神所用，是因为哥尼流自己很清楚知道，神透过在他身上的作为，彰显了神自己的能力。爱心是有限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哥尼流不管他多么的一个有爱心，但是在所有人的面前，哥尼流其实他能否能做到这个样子，这个不知道，但是他却因为在神面前的虔诚，也就是说他要追求行义的事，他才能够持续下来。第三，彼得传讲神的福音和耶稣所付的代价。36节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耶稣来到世上所做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而这个道是赐给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到了说，当在这里面讲到说，神透过耶稣在行的这每一件事情的当中，都是坐在犹太人的身上，都是在所谓神的选民的身上，都是神预备在神的选民的心中能够扎根，能够撒种。那么神开始选定的对象是犹太人，可是我们却看到了犹太人并不接纳他，犹太人竟然是把他定罪，而犹太人竟然透过罗马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在传讲神的这个福音跟耶稣所付的代价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我们看见了说，当对着外邦人在讲这些时候，犹太人很直接的一定会能够去了解，因为是他们不接纳耶稣，因为是他们否定耶稣的身份，因为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在这一方面来说，是神后面在整个工作里开始看见外邦人的需要，所以对彼得来说，就是告诉他们耶稣整个的历史跟他传福音的过程。在耶稣所在彼得所讲到耶稣的这些事迹的时候，彼得也特别强调，在第40节，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就是告诉 哥尼流跟他家里的这些人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耶稣仍然在神的预备的里面复活出来。那既然他是从复活了，从死里复活，就表示耶稣今天是活的，所以让哥尼流跟他家里的人能够看见他们所听到的道是对他们来讲是预备他们一辈子在神的面前。第四小点，彼得讲到圣灵降临在这些听到人的身上。那我们看到了说，当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些听到人的身上。彼得在这个时候还在讲道，他的道还没有讲完，但是圣灵的工作就已经开始运行了。而神的工作在这里运行，最奇妙的是降临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在听到的人都被圣灵所充满，都被圣灵所充满。这里面是神主动的工作，因为彼得并没有按手，彼得也没有祷告，但是圣灵就直接做工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了说，这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也是他们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切看见了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这些跟彼得同来人就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很稀奇，因为这的确是非常少有的事，非常少有的事。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那么这些人在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讲起方言来，而且称颂神啊，而且称颂神。那这是奇妙的，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在神里面得到改变了。那么他们得到改变，就表示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信仰已经在这个时候开始成长了。同学们，当你看到了这些原来没有预备的人，但是神却能拯救，你不觉得奇妙吗？这是何等奇妙的事，神做事真的是让我们不得不说感谢赞美主。神的动工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不认为这跟我们所认识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既然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既然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动工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用水给他们施洗是应该的，谁能禁止？那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时候对向外邦人传福音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所以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争辩。那么彼得在这里既然看到神的工作，所以他就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这个施洗是对外邦人，除了腓力跟埃提阿伯太监那个以外，这里面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受洗。所以神的工作是不受人所限制的，要有合适的工人，神就可以做一个管道来用。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所学习到的。天父，谢谢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也让我们的眼界更扩张，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广大，让我们更看见你的功是无限量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停止，也没有力量能够限制。愿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